离阆雄县城80里有个三营镇，那里有座大觉寺，定于崇祯3年春起建龙华法会，我就于元宵节前往随喜。恰遇主僧云观法师和筹建法会的各位会首在大殿里，我肃正威仪礼佛之后进了斋堂坐下。有一居士白发如金走上前来合掌致礼，问我从哪里来，我说自阆琼来。他问，你会见过萧家梅园的桓吉道人吗？他的道念和修行如何？我说曾经见过面，此人只可听听名声而已，不能见面，假装修行实在是炫耀虚声，或骗群众。何况他出家不久，有什么道德羞耻可言呢？那位老居士脸色沉了下来，严肃地说，你既然是一位修道之人，见人有德应当赞扬，知人有过应当善引，这样嫉妒同行的道友如何能称为修道之人？这时有一居士从外面进来，他认识我，高兴地对我行礼。那位老居士见状就问，你认识这位道人？答说，这就是萧元桓吉师。老居士说，差一点当面错过。他立即告知主僧和各位会首，一起向我作礼问好，并且恳请我主坛。我说，主持龙华法坛者应该通晓玄门法事，我只是静修专门礼诵，不宜。他们一再诚恳请求不已，我也推卸再三。后来我见众人情艰难却，就说此大法会必须以斋供僧众为首要任务，你们可曾做好准备？众人答，没有准备。我说，如果缺了斋供僧众这一条，怎么能称为盛会呢？这件事我将勉力承担下来，一来与众居士共同庄严道场，二来可引导所有善信之人布施之福。大家听了欣喜拜谢。第二天准备去拜访该镇的知名人士，劝请他们带头赞助此次法会。有人说，本镇有一爱姓家族为相换，另有一吕家官为指挥，两家联姻为翁婿，都是富户，而且好为善事，又是阆琼县萧岸出家的至亲，此外就没有人可比了。我一想此事看来有希望，就决定先去拜望吕家。在门口恰好遇见萧岸初派来送礼的人，我就顺便请他进去通报一声。我被请了过去，爱护法也正好在此。他虽听说过我，却未曾见面。我叙说了法会斋僧之事，爱护法说，哪里有见龙华法会而不斋僧的道理？桓吉师既然肯一肩承担此事，老夫也愿带头倡导。他马上就派人邀请本镇有德望之人和善信之士前来共议，大家都乐于随从。第二天，爱吕二位护法 擎着一青一黄两把盖伞在左右，我身着道袍草鞋在中间，后面香旗善信随行，把该镇大小街巷周游一遭，各自劝请亲友共成善事。当日所施之钱物共计有银钱300余两，米500余担。回寺后及时聘请工匠起造草房数十间，其他一应食物用具向各家借用，只有主管伙食一事很难找到合适人选。到了下午，有一行脚僧来，相貌古朴，语言柔和而有力，问他从哪里来，说是前去朝里了鸡足山而来，是巡殿府人，法名成桌。我请他相助，他当即应允，很有道念。他日夜操劳，全无一丝轻慢倦怠之意。从此我俩成了志同道友，每天前来赶会吃斋的云水僧道不下千人，孤寡难妇乞丐贫人超过百数。凡是前来设斋供僧的施主，我都劝请他们礼敬僧众求福，又向他们开示说，那些贫苦人中不一定就没有我们以前多生多世的父母及眷属，因为他们前世不供养三宝，不济就贫苦，所以今生招来这样的果报。你我都是肉眼凡夫，看不到这一点，应当折服高傲我慢的习气，恭敬礼拜。他们听了都很信服，依言而行。这是滇南地区，自古以来罕有之事，也是我未习经典，出自己意所做的教化开导因缘。到了法会将要结束时，听到各位会首私下议论，要准备礼物酬谢我。法会圆满的前一日，我就私下向程桌一人辞别。程天色未晓，一人悄然返回阆穷县。崇祯4年，我30岁。2月中旬，建川州当时有李君甫和李君弼弟兄，都是学界名士，笃信三宝，常和我会晤。他们有一书室，离建川州城30多里，青松苍古，赤岩奇秀，极其幽僻，想请我去那里进修。他俩与萧岸初交易甚厚，就派人送信给岸初。岸初开始犹豫不决，从道友感情论，难于与我离别；从如有交情想，又该满足李氏兄弟之求，因此两难。我说这里离建川不远，还是舍己从人为美，我就辞别萧元而应请去李园。3月15日抵达，在那里斋僧如前，修道愈加精进。李氏兄弟增加了信心，其兄也发心毕生吃素了。6月初，天气炎热，我为纳凉，攀登至赤岩上，找了块巨石盘腿而坐，向西一望， 只见约莫五里远的地方，群山环抱之中，树林蓊郁，想必是一座古刹，就起身向那里走去。到了那里，只见一座茅庐，竹扉半掩，从里面传出木鱼和诵经之声。等到经声停止，进去见一老僧，仪容可敬，我就礼拜。他说，你们皇冠之流多不礼僧，你从什么地方来，名号是谁？我说，我是浪穷萧元的桓吉，现今受请住在赤岩书室。他就拱手问讯说，听说桓吉师在三营龙华会中斋僧济贫，不分门户贵贱，并且善于开导施主和信众，空去我相。请问你拜谁为师，看什么经教，能这样做广大佛事？我说，未曾拜师，也未诵阅佛门经教，全凭自己的意思这样做的。他颇感惊讶，说，你所做的都是菩萨行，你大有慧根，快些拜位明理之高僧为师，剃发为僧吧，以便弘扬佛法，化导众生。我常诵读华严经，你可以请去恭敬跪阅。佛道之理有浅有深，而菩萨的悲愿行持是无量无边的，你自然发菩提心，不用借助于别人的开示。我听后拜谢，并请了华严经回到赤岩，焚香跪阅道世主妙言品完，就回想起最初出家时夜里所做之梦，想披剃为僧的心情骤然急切起来。
生念不重来，一日难再春。